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哈马斯桃木门巨额财富曝光，欧美以色列都出了一把力。港媒说李尚福秦刚的问题严重或超乎想象，习近平震怒是十八大以来之最。北京当局公布2024年假期安排，全网弃炸。北京出重手干预台湾大选，中共属意人选浮出水面。充电十分钟跑1200公里，丰田电池技术大突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哈马斯头目门巨额财富曝光，欧美以色列都出了一把力。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后，以色列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而以哈的冲突又引起世界性的舆论关注，双方阵营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媒体最近又爆出哈马斯几个主要头目的巨额资产，不禁让人大跌眼镜。看到在战争背后，这些始作俑者又过着点奢华的生活。根据媒体披露，半岛电视台公布哈马斯主要头目的资产，哈马斯头目们的资产总额超过110亿美元，而他的头目希瓦尔个人资产高达22亿美元，哈尼亚个人资产更是高达30亿美元，卡桑女创始人和他的妻子就10亿美元，哈马斯财务主管5.8亿美元。哈马斯头目们拥有这么大笔金钱，出乎人们的意料。据报道，哈马斯高层都住在卡达的豪宅，开着奢华的跑车。而他们为什么这么有钱，拥有这么多财产，这些钱又是怎么来？根据欧洲新闻报道，哈马斯主要收入来源是税金、财政援助、捐款和加密货币。在2014年那时，哈马斯每年收入就达到14亿美元。而在加沙地区，哈马斯几乎控制着所有经济活动。加沙的金融、房地产、商业和基础设施，这些自然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而亦让部分头目先富起来。根据欧洲新闻数据，哈马斯还向所有进入加沙的物资收税，但是从埃及进入加沙的物资，每个月就要向哈马斯缴纳1500万美元税金。据报道，哈马斯主要对香烟、燃料和建材等生活必需品进行征税，而以色列仲授权卡达通过联合国机构运送援助物资入加沙，哈马斯对这些援助物资一样收税。仲有从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运来的物资，每个月亦要向哈马斯交过800万美元的税。哈马斯仲专门设立投资办公室，在沙特、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国开设公司，投资当地房地产和建筑工程。据德国媒体的报道，单是这一项2022年就为哈马斯带来至少5亿美元收入。而哈马斯在赚钱上一点都不保守，他们甚至使用加密货币获利。根据以色列加密货币分析软件公司，哈马斯一个加密货币账户在过去两年至少收到4100万美元，而最新消息称，世上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已冻结哈马斯的账户。而哈马斯仲从美国和欧盟获得巨额援助，美国和欧盟常年对加沙地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这种援助不是象征式给些水和衣服，而是真金白银的资金援助。数据显示，欧盟在过去三年至少已向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了6.81亿欧元援助。今年欧盟仲表示， 將繼續向加沙地帶提供2790万美元嘅人道主義援助。美國單係喺2021年就向加沙撥款2.35亿美元。咁嗰啲援助資金係咪真係用到加沙嘅老百姓身上？是不是真的改善他们的生活？港媒说，李尚福秦刚问题严重或超乎想象，习近平震怒是18大以来之最。中共官方24号宣布免去李尚福国防部长、国务委员、中央军委委员职务，免去秦刚国务委员职务。消息称，习近平对李尚福出问题好震怒，是18大以来之最。港媒分析指，两人的问题或比想象中严重。中共全国人大会议决定免去李尚福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职务，免去秦刚国务委员职务，由习近平签发主席令。同時會議表決通過免去李尚福國家軍委委員，但沒有發布主席令。明報指，這個意味著李尚福和秦剛兩人即使不是蓋棺定論，政治上亦已被判極刑。香港01文章分析，秦剛是分兩次免去職務，說明他第一次被免外交部長那時，北京政府對他的問題尚未作結論，但隨著他的問題日漸清晰，這次先被免去國務委員職務。李尚福是一次性被免去國務委員、國防部長職務，這個說明北京政府對李尚福的問題已有結論，反映李尚福問題嚴重性。18大以來，中共軍隊反腐大動作不斷，包括原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隨才口落馬。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過去10年反腐是為清理政敵、把控軍權，但今年以來，軍隊高層仍劇烈震盪。除了李尚福，習親手組建並是中共對抗美國、武統台灣最倚靠的中共火箭軍前司令和政委亦雙雙被撤換。有分析指，這個是因為他們的問題，無論是貪腐亦或泄密，都影響了習統一台灣的大計。而統一台灣被習視為是實現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指標，據信亦是他長期執政的藉口所在。明報分析，由於人大常委會下次開會是12月底，新房長很可能要明年才會出爐。文章認為，國防部長懸空的原因可能是一時沒有合適人選，高層為求穩定不想隨意填空，而亦因為中共的防長更多是一個象徵式禮儀角色，主要負責和外國軍方交往，位雖高而權卻不重。路透社12号援引5名知情人士透露，長年任職參謀首長職務的劉振立有可能接替李尚福出任國防部長。明報之後報導，由於共軍高層正是經歷一波大清洗，為求穩定，不排除由習近平親信排名第二的中央軍委副主席何衛東兼任國防部長。北京當局公布2024年假期安排全網炸鍋，中共在10月25日發布2024年部分假日安排，瞬間批評如潮。官方規定新年2月10日年初一至17日連續休息8日，而前面一個禮拜日2月4日和後面一個禮拜日2月18日都要上班。又說鼓勵各單位結合有新年休假等制度落實，安排職工在除夕2月9日休息， 在当日2024春节放八日假，除夕不放假。国发改委回应2024年放假安排三个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不少网民都对除夕不放假很大意见。年三十真的不放假，外地的孩子怎么回家吃饭啊？这下好了，过年没了。一边要我们重视传统文化，宣扬文化自信，一边不让人民过传统节日，无视人民的意见，轻视合家团圆这四只字对人民的意义。还有人痛批，连假设会放的假期都计算在实际放假日数里面。这个不单止是离谱，更是缺德。国家都不放假，指望企业发良心给员工放假，这种事你自己讲出来信吗？北京出重手干预台湾大选，中共属意人选浮面。继富士康被查后，台湾民进党籍立委赵天麟、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日前又接连被爆图色丑闻。时间点和爆料方式的拿捏，都显示中共对台湾大选已出重手，中共支持的候选人正是浮出水面。继中共出手调查富士康施压郭台铭后，台媒10月25号又爆出民进党立委参选人赵天麟婚外情，指他出轨中国籍女子。赵天麟在24号上就公开道歉后，在晚上宣布退出高雄市第6选区立委连任竞选。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说，赵天麟的照片显然是在很久之前已准备好，在这个时候放出，一剑封喉解决了民进党一员大将，这些高招应该不是台湾的在野党想得出来。而这些照片基本上是中国女友伸长手臂用手机自拍，在她手机里面的照片沿途现在应该在对岸当局的手上，给我的感觉是对岸终于出手了。而除了赵天麟之外，民进党籍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亦被爆和非婚女性保持亲密关系。对此，郑文灿发表严正澄清，表示影片由四段不同时间的影像剪接而成，有很多破绽以提高影像散播者，并强调他不是影中人。在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民调始终大比例落后赖清德，而又被无党籍参选人郭台铭分票后，23号侯友宜召开记者会，表示不坚持选政的，当副手拍档柯文哲参选亦可以。柯文哲回应那阵并未明确表态。目前台湾不同民调对四位总统参选人的支持率都略有不同，但都是赖清德领先。南白合后，侯友宜和柯文哲两者的支持率简单相加的话会超过赖清德。此版明夫在脸书贴文说，中共出手调查富士康，令郭台铭参选总统的几率变低。侯友宜松口说愿意接受柯侯配，令蓝白合的可能性就升。而赵天麟和中国女友的亲密照，以及疑似郑文灿副院长十几年前的短片突然被爆，令整个绿营乱晒手脚。这几招出手可以说是稳准狠，无论拿捏的时机、爆料方式都恰到好处。此版明夫进一步分析说，可能对岸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终于选定要支持的候选人而跳落场。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还会有后手，民进党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挨打的局面。不过此版明夫亦说， 至於是否扭轉乾坤，還要看造化。他呼籲每一張選票都在台灣人自己手上，人人都應該冷靜作出最符合台灣利益的判斷，這個才是最重要。充電十分鐘跑1200公里，豐田電池技術大突破。對所有電動車車主來講，充電可能是最大噩夢。現在豐田的新技術可能有助所有車主遠離噩夢。每日郵報24號報導，豐田首席執行官佐藤浩二在今個月較早時宣布，將同日本主要煉油商出光興產合作製作電池。另外，豐田研發的革命性固態電池已接近量產階段，這些電池可以讓現在電動汽車續航里程提高1倍以上。據豐田稱，安裝這款固態電池的汽車充電時間只要10分鐘，續航里程可達約1200公里。目前電動車的行駛里程因車型而異，但一般在483公里左右。該電池預計在2027或200年上市。專家認為豐田的技術可以說是革命性，將電動車帶入主流，因為對很多美國人來說，改用電動車的意願不高，主因是缺乏充電裝，只能作為短途車使用。雖然固態電池可能是革命性，但他們亦為製造商帶來挑戰。根據豐田的說法，最重要的障礙之一是組裝過程，其中陰極和陽極電池的層需要快速精確堆疊。通過反覆嘗試和錯誤的努力，我們成功開發出一種更穩定但不容易開裂的材料。移動出行的未來在於汽車和能源部門之間的合作，包括這項來自日本的創新。電動汽車中有爭議的液態鋰離子電池長期以來一直為人詬病，因為它們可回收性有限，還會帶來火災風險。固態電池則能提供更短的充電時間，更大的容量和更長的使用壽命。雖然固態電池很難生產，但豐田聲稱已取得技術突破，能夠以現有電動汽車電池相同速度生產。豐田亦希望借此拉近和特斯拉、比亞迪在市場的佔有率。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